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政府下令重审拜登时期200,000入境难民。欧盟要求美降低钢铁关税。路德尼克提条件。川普启动创世纪任务，推动美国科技创新。参议员海利发影片呼吁军人抗命，五角大楼调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政府已经下令对所有在前总统拜登执政时期入境的难民进行全面审查，200,000人将进行重新面试。路透社报道，据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局长艾德洛11月21日签署的备忘录，该命令将适用于2021年1月20日至2025年2月20日期间入境的约200,000名难民，同时仲命令停止处理所有在拜登执政期间入境的难民永久居留申请。前拜登政府可能优先考虑的是效率、数量和接收人数，而非高质量的面试以及详细的筛选和审查。这份备忘录指出，如果发现已经在美国境内的人员不符合难民标准，将终止他的难民身份。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尚未对此置评。根据最近一项跟踪政府移民数据报告显示，美国政府过去两年入面对庇护难民申请的批准率直线下降，由拜登总统任期就已经开始，2024年8月的批准率是 38%， 比一年前降了 12%。 这个趋势在川普总统上任后得到进一步延续和加快，一年内降了 19%，至2025年8月，批准率不到两成。前拜登政府设定每年接收125,000名难民。现在最近一份备忘录中，川普政府表示将在2026年接收7,500名难民，创下历史新低。欧盟礼拜一敦促美国履行7月达成的贸易协议，降低对欧盟钢铁和铝产品征收的关税。美国商务部长路德尼克就回应说，欧盟必须先放松对美国大科技公司的监管，美方才能够将削减关税纳入议程。路德尼克礼拜一访问布鲁塞尔，同欧盟贸易部长举行会面。会后他告诉记者知，欧盟需要重新思考他的数字产业规定，使他更加平衡。如果想获得美国对金属入口征收的 50% 关税豁免，就必须放宽数字产业规定。他呼吁欧盟应该解决针对谷歌、微软和亚马逊等公司悬而未决的案件，并建立一个让我们感到满意的框架。他认为由于美国科技巨头的规模，欧盟的科技监管只是针对了美国公司，尤其是限制大科技公司权利的数字市场法案和监管网络内容的数字服务法案。川普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批评欧盟这些规定歧视美国科技公司。川普总统8月时更加警告将对这些国家实施关税和出口管制。对此，欧盟委员会表示，进行监管是欧盟主权权利，欧盟的科技规则不具有歧视性，亦都对非美国公司采取了行动，并强调钢铁和数字产业问题完全不相关。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希望欧盟提议对超过一定配额的入口钢材征收 50% 关税，能够促使美国在共同对抗产能过剩国家的行动中降低自己的关税。他强调，只要美国准备好回应我们的质询以及我们在钢铁上的解决方案，欧盟就会回应美国的担忧。川普总统24日在白宫签署行政令，正式启动名为创世纪任务的全国性计划，目的是利用联邦政府的科研数据推进高性能运算与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借此加速科技突破并造福美国社会。根据行政令， 能源部核下国家实验室和其他联邦科研机构将开放庞大的科学数据集，供 AI 模型训练用于识别技术瓶颈，优化设计流程并缩短研发周期。行政令社话，在这一关键时刻，我们所面临的挑战需要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性努力，它的紧迫性和雄心可比肩在二战胜利中发挥关键作用，并为能源部及其国家实验室奠定重要基础的曼哈顿计划。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欧斯表示，这一项任务将成为自阿波罗计划以来最庞大的联邦科研资源动员。他指出，人工智能将使科研设计和验证的周期由以往需耗时多年缩短至只是几日甚至几个钟头，由此推动过去难以达成的跨领域突破，并强调美国正站在重塑全球科技主导权的科学革命门口。五个大楼礼拜一宣布，针对民主党参议员海利的严重不当行为启动调查。此前这位退役海军上校和其他五名民主党议员共同制作影片，敦促军人拒绝执行非法命令，但没有说明目前哪些是属于非法命令。战争部长海格塞斯表示，这段影片卑鄙、鲁莽且虚假，海利的行为为武装部队带来耻辱，将得到适当处理。这些参与录制该视频的演员都有在军队或在国家安全部门服役的经历。五个大楼在声明中引用同一军事司法法典和联邦法律，指出试图煽动军事人员不服从、哗变或拒绝履行职责属于犯罪行为。声明强调，所有军人都有法律义务服从合法命令，而且核心法律原则是所有命令都推定为合法。军人的个人哲学理念不能够成为不服从合法命令的正当理由。目前只有海利作为退役军官仍然受军事法典约束，可能被召回现役接受军事法庭审判或行政处分。其他五人中，一人来自中情局，四人虽然曾经服役但非退役身份，因此不再受军事法典管辖。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中日关系恶化，习近平急了，主动致电川普。中日对抗，李强 G20 闪避日上，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飙升72%。分析话，西方成立经济北约将瓦解中共。美众议院委员会要亚马逊公开产地，针对中国产品。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进行了通话。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次通话是习近平主动联系川普的，讨论了台湾和乌克兰问题。有分析认为，这次习近平主动通话和中日关系急速恶化有关。华府智库史丁生中心中国计划主任孙允指出，以往中共总是强调是应要求才接听川普的电话，但这次通话并不是这样表述。这个意味着习近平主动打电话给川普，显示中共担心和日本的紧张升级，提及了台湾和战后秩序。这次通话正值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暗示，一旦中共对台湾采取行动，日本可能介入，而中共对此强烈不满，对日本发出一系列威胁言论，震惊国际，导致日中关系迅速恶化。日本低调但坚定回应中共，不会撤回首相台湾有事的相关言论。不单止这样，23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上任后首次视察了距离台湾约110公里的与那国岛，并表示推进当地部署中程地对空飞弹的计划进展顺利，强调此举能够降低日本遭受武力攻击的可能性，但否认会加剧区域紧张的讲法。川习通话后， 川普在北京当地星期二上午亦都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通话。高市早苗受访时话，是应川普总统知情举行电话会谈。他表示，雙方針對加強日美同盟、印太地區面對的形勢和各項課題，廣泛交換意見。其中，川普總統亦都說明了美中領袖電話會談在內的最近的美中關係。他說川普總統還表示，我是他非常親密的朋友，並鼓勵我隨時打電話給他。中日關係急速惡化，雙方高層在 G20 峰會上的表現可見一斑。目前在南非出席 G20 峰會的中共總理李強有直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機會，但奇怪的是，在拍大合照時，李強總是避免和高市有眼神接觸。日媒透露，高市和李強當時只是間隔約兩公尺，李強比高市先發言，等到高市發言時，李強離開座位，改由其他人坐在中共代表的座位上。這次的中日對抗，無論中共如何施壓，日本展現出來的態度似乎比以往更加堅定。高市早苗的堅定立場在日本國內亦都獲得支持。日本讀賣新聞11月21日至23日進行全面民調顯示，高市的內閣支持率維持在72%，超高水準，和前一次民調的71%大致持平。日本歷代內閣中，高市內閣的成立後首次民調表現極好。高民調背後因素包括對高市內閣經濟政策、外交表現等的高評價，其中外交方面對中共立場給予肯定的比例達56%。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上個禮拜呼籲歐盟各國效仿北約第五條集體防禦原則，成立經濟北約，以對抗中共的經濟脅迫。而且有分析認為，中共對俄羅斯的援助已經成為結束俄烏戰爭的最大的一個破口。對此，台灣淡江大學副教授鄭欣無表示，中共是一個龐大的經濟體，各國很難單一和它對抗，所以對付流民最好的方法就是團結起來，建立一個集體防衛機制。經濟北約的概念對於2022年由前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和前美國駐北約大使達爾德提出，他們呼籲參與美國主辦的民主峰會的成員國制定經濟版北約第五條，以集體防禦中共的經濟報復手段。這一概念後來亦在相關智庫和 G7 或歐盟會議中多次被討論。鄭欣無分析說，全球化30多年來，雖然中共加入了 WTO， 但它並不遵守承諾。到了習近平時代，中共將西方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當作一種武器，想挑戰國際現有秩序和價值。這個亦都令國際社會認識到，依賴中國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中共的所作所為正好催生經濟北約概念。他表示，自由世界過去錯過了很多壓制中共的機會，不過現在亦不乏是一個很好的時機。如果自由世界能夠同一起來，在經濟上共同圍堵中共，就可以迫使中共或者改弦更張，或者政權崩潰。鄭欣無說，民主國家能夠越快越早越有效率地團結起來，特別是在經濟領域方面，才能夠真正瓦解中共透過經濟對全球的滲透和顛覆。福士新聞禮拜一報導，眾議院對中共委員會致信亞馬遜，要求該公司在銷售的每件商品上標明原產國，包括列出美國製造零部件的比例，以及賣家是美國實體還是外國實體等信息，並點名中國 TP-Link 公司。 TP-Link 在亞馬遜上銷售 Wi-Fi 路由器和智能家居設備，它的路由器因價格低廉，至美國家庭和小型 企业路由器市场约65%的份额，并为美国国防部及其他联邦政府机构提供网络通讯服务。 TP-Link 声称美国业务独立运营，而且总部设在美国，但议员警告说任何与中国有关联的公司都受2017年中共情报法约束。该法要求个人和组织在被要求时协助中共情报机构，这个可能迫使他们与北京分享数据或访问权限。在路由器遭受一系列攻击后，两党议员愈发担心 TP-Link 路由器存在安全漏洞，可能被中共黑客轻松入侵并攻击美国网络。五月时已经有10多位共和党议员呼吁美国进一步禁止销售 TP-Link 产品。川普总统第一任期间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授权调查 TP-Link。 委员会仲致函联邦贸易委员会，表示即使没有新的立法，联邦贸易委员会也可以利用它现有的消费者保护权力，要求所有电商平台披露产品原产地，采取同样的措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